南三地在家贝兰，偕老依此阿舍离慧空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诸位沙弥居士，大家午安。请掀开本次第206页，本次第206页。在第二项的梵相当中，有分为二执，第一执是类似梵眼，那么这我们已经说明过。其次，我们再看这第二执，料简杂相。那么料简杂相呢，当中又分为二类：一通简梵相，二别是邪淫。那么笼统来简别呢，梵的这一种相状，我们看着这个文。思超云问：“此淫戒劫犯通细效否？如以小儿根纳口中弄，故淫行。答：淫心然是，准立淫，爱染污心是淫一意，并犯重罪。五分若次者是细，中罪；非细者重，受次者一耳。”那么这是恒思超呢，卷17第八页啊，这地方说到呢，说问这淫戒呢，这一条淫戒劫犯的情形，是不是呢？通于这个嬉笑啊，嬉笑的情形，那么也就是说明呢，嬉笑的情形犯不犯众呢？底下就举出这个例子，如以小儿根呢，纳口中弄，故无淫行。那么这一种情形说没有淫心的这一种情形，那么这是出于呢立藏呢调不品力当中所讲的，就当时呢有起识的比丘呢曾召着衣持钵到这个白衣家，那么白衣家中呢有小儿男根起比丘即持至那口中以怀疑，那么我呢是不是犯了这个上罪呢？所以到佛的地方去呢，我就判他呢要犯，就犯上罪。那么底下的回答说呢，说淫心难事，说是不是属于淫逸之心呢？是难以认识的，因为这心行呢太维系了。准立上手，说爱染污行。谈爱染污之心呢，就是淫逸意，也就是淫逸意。那这一种情形呢，都会犯到重罪。在五分律上头讲到呢，若次者是细，犯重罪；非次者啊，非细者，那么犯重。那么就是说呢，能次者以根次是嬉笑，嬉笑的。这一种情形呢，犯重罪。那么嬉笑呢，就简别呢，这个戏呢，嬉笑呢，就简别没有这个淫逸心的情形。所以底下就简别开来说，非戏者重。假使不是嬉笑呢，就是有逸心的情形，就是犯重。受次者逸耳，也是比照这一种情形，是嬉笑犯重罪，是淫逸心呢，爱染如心呢，也就是犯重。我们看知持记的解释，知持是淫问种上生疑问，如下是细小之相，答中出是淫行，并下断患，五分下引证，则通两判，次者即毛头，相同金种。那么非细者呢，即有异心呢，同上首判。受持者亦有呢，耶比丘言子。那么 知识记解释说呢，问中呢，这个问答当中，这个问答当中呢，上升疑问，上头呢是申诉这个疑问。那么也就是说呢，嬉笑的情形患不患重呢？如下呢，就如以小儿根呢，这以下呢是只是嬉笑的这一种相状。那么答中呢，回答当中呢，出世隐形，最初呢是只是这个隐形。那么病下就当患，就病患重罪，就是断定呢犯的情形，都是有犯呢，都是会犯到这个根本的上罪。五分下呢是隐症，隐症的情形呢，就是隐症呢这一种情形不是有异心呢，那么就是爱染如心，也就是要犯重。则通两判呢，那么就通于两种的判法，两种判法。嬉笑就是犯重罪，不是嬉笑的情形就是犯重。这个次者呢，也就是入如毛头许。那么相状就同于呢这个经中我们四分律是一样的。非系者，这非系的情形也就是有淫欲之心呢，所以呢是同上所判，相同于上面所判的就犯重。受赐者亦有呢，受赐的情形也是如此呢，是就着比丘来讲的，就比丘来讲。那么在呢弘公呢旁边这个案例说呢，耶比丘言之者呢是什么意思呢？假使在家人呢已受五戒八戒，也是比例以例此结犯，也比例呢这一种情形来结犯的。那么也就是呢，就着嬉笑或者非嬉笑的情形来结判他犯轻犯重。其次我们看这底下，四朝续云，四分云，若为冤假强持两根，令入三犯境，离三时心无有乐，皆不成犯。随始入以出始，一一时中有淫意皆中。若为冤家抢着恶处行不净，出入劫乐犯重，颇有其事，纳指口中内指，唯解止痛则免重罪，如前论说舌口火中可也。那么行识差呢接着又讲说，四分律呢当中讲到，假使被冤家恶人所逼迫呢，强持两根令入矣，这个三犯境，就大便道、小便道、口道，以三死，就死入入矣、出死，这三个时候呢心无有乐，都没有这个乐受的情形，那么这样子呢都不构成犯，不构成犯。所以始入以初始，一一时中有一个时，有一个时呢当中有这一种淫意义，都是犯众。那么若被呢冤家抢走呢，恶处呢行不净，出入呢觉感觉受乐，那么就犯众。底下呢先祖呢就呢说明到呢，假使有遇到这种情形，那怎么办呢？有这个对治之法，有防护我们自己的这种方法。说偷有其事呢，纳指口中内指，唯解止痛则免重罪。就或者有这一种情形发生呢，那么就将我们的手指头呢放在口中呢，那么咬这个内呢就咬，咬它呢，咬的呢使令这个手指呢能感觉到痛，就唯独呢感觉到这个手指在痛呢，没有这个乐受的感觉，这样子就可以免除这个犯道重罪。那么虚明老法师呢在过去在新竹灵隐寺呢讲戒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一种情形，冤家所逼迫呢，他也有这么开示的，说呢假使呢手脚呢都被人家抓住了或者绑住了， 咬不到手指头，那又怎么办呢？那就是应该自己呢，或者咬破自己的舌头，咬自己的嘴唇，要咬到，一定要咬到啊，咬到这个痛，咬到痛为止才可以。这样子呢，才不会有受了这种感觉呢，就不上饭了。所以饭与不饭，就在这一念之间呢，我们应当都要好自为之的。或者如前论说呢，舌口火中可也；或者呢，如同呢前面三件论呢所讲的，入于明观当中呢，就如同呢入于呢舌火当中或者火中啊，那么唯苦无乐呢，唯独苦没有受的这种情形。我们看知识记的解释：知识是隐，初是犯相，有二。前临逼己造塔，立中淡季出入绝乐，今曰三十，受啊受始终故。这个受呢是收收摄的收啊，旧本跟新本呢都是错的啊。今曰三十，收始终故。若下啊二一为他造己，闻一立隐呢，不隐三十，准前列解，偷下呢后教对治方法啊，教导对治的方法。我们看呢，说最初呢是犯相，只是犯的相状，只是犯的相状呢，又分成两个次第，两个次第。那么前面一段呢，临逼己造塔。就说明呢，逼迫自己去造，对着他人的境界来造作。立中呢，但是呢，只是根据啊，依据呢，出入觉乐，感觉受乐，那么去换。现在呢，就这三时呢，来收摄这个始终，收摄始终，从最初始出入呢，乃至于出矣的这种情形，收摄这个始终的。那么若下呢是属于第二个层次，若下属于第二个层次啊，第二个这个次第啊，第二个次第说呢啊，若下就若为冤家强持啊，抢捉的这种情形呢，是第二个属于第二个次第，一啊为他造己啊，被他人呢造己就是来逼迫自己的身份呢。那么闻呢依力引，闻呢是依靠力啊，力点所引出的，而不讲三十呢，三十犯的这种情形，那么准前列解啊，但是呢根据前面这种情形呢，相同啊可以理解的啊，比例可以理解。脱下呢是属于后啊后，那么这是前跟后。上面是前，那么这里是后，是教对治方法啊，教导呢这个啊对治的这个方法，这托有其事啊，这一项。好，其次我们再看这底下，世超又云：若相交作者，能教犯中罪，不作犯下罪。那么这是呢，这一个文字呢，就是呢病字呢，能教的这个人啊，教结这个教的人呢，他的过失教他人引啊。说呢世超又云呢，若相教呢，互相教说呢，做这种淫逸的事情，那么做的话呢，能教者呢就犯中罪，能教人犯中罪，受教的人呢，当然就是呢他去做就会犯重了，犯重。那么不做的话呢，这个能教的人犯下罪，这是兼治呢教他引的这种情形。我们看呢知识记的解释：知持是引呢，中下二罪呢皆解能教，所教可治，通论是众能教不同。淫乐呢啊，淫者乐在前人，妄者名利庸癖恶病患请，杀盗恶戒呢损通自他，能守即中。 说呢，自食记的解释呢，这中下二罪，中下这两种罪呢，中罪换中罪换下罪呢，这两种过失都是呢结这个能教的人，教他引的这一个人。那么守教的可以了之呢，他做的话就换重嘛，不做就不换嘛，不做就不换嘛，那么做的话就要换重。通论四重的能教不同，就笼统来讨论呢，这四根本重戒，能教的呢，能教的人犯的情形是不大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在前面呢，教前就北简信众章呢，持犯总义当中，北简信众章这个教前里头也有大略有简别过了。那么在这里又是重复的来说明一下，说呢淫戒呢教人家淫，这个乐在前人，受乐是在对方，在对方。那么能教的人呢，不易前世，不易其乐的情形，妄者名利庸癖，教人家呢讲这个大妄语呢，那么名利呢都拥挤在他人，拥挤于他人之上。当然呢，这里所讲的是就着教他这么做了。假使说教他为我做呢，这一种情形呢，就要换重了。但这里是极限呢，教他人做，他自己这么做，教他自己怎么做。说恶犯病情，两种犯的情形都是属于轻的，属于轻。那么杀盗呢，杀戒跟盗戒呢，这两条戒呢，损通自他，损害是通于自他呢。通于自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损他益己，杀害对方，那么损失对方呢，将对方的生命呢断绝，而畅悦自己的内心。道济也是一样呢，使令人家苦恼了，而自己得到这个利益的情形。所以呢，都是呢通自他，就损他益己，说能守皆重，能教守教的人呢，都是犯重的。那么以上呢，这都见呢四抄记卷十七呢第十页，这一段是属于第十页。好，那么其次我们再看着呢第二列呢别是邪淫，个别再来指示呢邪淫的情形。我们看底下的文，夜书淫，淫邪淫者，持五戒相，由自他开自故，由自他开自故呢，八戒淫邪者物也。夜书呢，结魔书，结魔书呢，这是出于呢卷史第四十五页。说呢淫邪淫者，讲到这个邪淫的情形呢，持五戒相，那么这五戒之相呢，这个戒相呢是由自他开自故，由于呢自止他其而开言自欺这一种情形，所以呢就称作呢不邪淫。换他欺的话就称为邪淫了。那么八戒淫邪者物也。八戒呢，八戒这一种情形呢，讲犯这个邪淫呢，讲这个邪淫不邪淫的情形呢是错误。因为八关斋戒呢，正淫邪淫都要断的，都是断的。我们看呢纪言记的解释，纪言四淫，五戒断他起，八戒而其端。那么纪言记呢解释说呢，说五戒呢断他起，就断止他起，就不可以邪淫，不邪淫。那么八戒呢而其端，自欺他欺呢，这个正淫邪淫呢两种都断，都断了情形。我们看呢底下的痴痴淫，那么邪淫者既舍有事，一他起，二自其回道，大道口大，三非处，非房四种，四非死，怀胎如子，受八灾死。这是呢痴痴记呢卷三十九第十页。说邪淫的情形呢，在记舍论呢，记舍论当中呢有四种邪淫。第一种就是他起， 那么他妻呢，对他妻而做这一种不敬恨呢，就犯上罪，这是犯上罪。第二种呢，自欺非道，自欺呢非道行淫的情形呢，就在大道口道，这一种情形呢，也是属于邪淫。但是呢，根据弘一律师呢，说明呢，这是属于可悔罪，可悔罪。或者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应该换到这个中品的，应该是属于中品。再来底下的呢，第三挥触，这触手不对，非防是从，在路线处呢，或者在空旷之处，这一种情形呢，那么来鉴别的话呢，也应该呢，或者犯下罪，犯下罪的情形。第四呢，非死。这时间不对，怀胎的时候啊，这自己的妻子怀胎的时候，或者呢乳子就刚刚的生下小孩啊，还在乳子的时候，或者受八关斋戒的时候，这种情形。那么这个呢都是呢啊，这三种情形要鉴别呢啊，要鉴别。那么怀胎跟乳子呢，这两种情形呢，或者犯下罪呢，啊，洪公啊都是讲呢，应该是根据义理呢，都属于可悔罪，属于可悔罪。那或者这个应该呢，就是犯这个下品的。那么受八斋时呢，就不是了。啊，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那么根据偶遇大师呢，在《煎药》当中呢，《五戒相经煎药》里头讲到，说自己的妻子呢受八支戒日呢患的患者呢同名破他犯恨啊，相同呢啊称作呢破他犯恨呢，就是属于犯上品的，犯上品。那么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犯是犯上品的，但是就着他的这个性罪遮罪来鉴别的话呢，他是属于遮罪，属于遮罪。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受灾日呢才被佛界所遮，假使说没有受灾的时候呢，他只要呢啊不是邪淫的情形就可以了，正淫是不断的啊，正淫不断呢，平常呢夫妻之间的这种正淫是不断，但是佛被佛的这个戒法所遮止呢，犯的时候呢，乖违犯的时候就犯遮罪，所以有所鉴别的。那么其次我们再看着第三项呢，不犯。我们看呢底下的文，世超云：三名不犯种，若睡眠无所觉止，为开烟来逼己身份，不受乐为开烟家将照他境，一切无有淫意，无爱染污行故，并不犯。那么第三呢，收眠不犯呢，就开眼当种，假使自己呢在睡眠无所觉知当中呢，这种情形，自己在呢睡眠当中呢无所觉知，那么就是呢底下所讲的这种情形，也就说明开眼家来逼迫自己的身份。那么再来不受乐，不受乐呢为开眼家将照他境，强捉呢对境而坐的情形。那么一切无有淫逸意呢，就是没有这个贪爱染污之心的缘故。但是呢根据前面呢来讲的话呢，这个已净和呢也有犯轻的，也有犯轻的这种情形呢，不是说一切无有淫逸就可以做这一种行为呢，那么这个呢也有犯轻的，犯轻。所以底下讲并不犯呢，并不犯这个呢，或者在底下这个一切又无有淫逸意呢啊，这一种情形呢就着不犯，不犯根本重罪的这个意思啊。我们看智执记的解释，智执是言初开无忌，就无所觉知的情形。第二呢，开对智，不受乐啊，为冤家所逼呢啊，那么将照他境。截至照招呢此意所设， 说觉知呢，照镜或者照意呢，照逼的这种情形呢，那么这两种情形也是呢，这里所说色的，以及这里所说色，那么也就是呢，属于入于明观呢，明观当中啊，入于舌口或者口中啊等等。第三呢，开非意，非意呢没有淫意的这种情形，就如同上面的嬉笑啊，非众之类。嬉笑呢，嬉笑的情形呢，嬉笑的情形就是犯中罪呢，不是犯众之类的。那么文言呢，一切就通说众言。文里头呢讲到说，一切啊，一切无有淫意呢，就笼统收摄了众多的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因缘，只要是没有这个淫意心的情形。好，那么这五戒呢，这一五戒的戒相呢，我们呢或者呢诸位也可以呢私底下呢参考这个五戒相经简要，简要当中，那么简要当中呢有弘一大师呢弘公的这个补释，还有最近呢我们化光老和尚呢出的这一本呢这个集注呢，这集注里头写的也是很好的，也非常好，这平常我们私底下呢都可以呢参考，在家居士呢要研究呢这一方面呢也应该都要参考的参考啊，不单呢在我们的这个备览当中的应该都互相参考，那这样对于呢开车吃饭的情形又更能够了解。那么其次呢，最后呢我们呢就说明呢说一说呢怎么样来对治呢，对治这个淫逸心呢怎么样对治。在集注当中呢，化工的这个集注里头呢，它有几处有三种降伏这个淫逸心的这个方法，那么学人呢在私底下看呢感觉到也是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不妨呢就大略讲一讲，略讲就可以。那么第一种呢就根据呢法华经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的，说若有众生呢都于淫逸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呢变得离逸，所以遇到呢我们呢升起这一念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呢诵持着观音菩萨的圣号，那么内心当中呢就观想呢菩萨一甘露水呢那么浇洒我们的身心，这个淫逸之火呢就马上就化为清凉了，就必须要以虔诚的心来诵念呢观音菩萨的这一种呢这个慈力慈悲之力意念菩萨这种慈悲之力，口里头呢念菩萨的圣号，耳里头呢听闻菩萨的这种音声呢，这个三业呢都摄住的情形，那这样子呢这个念心呢必然呢能够呢感召菩萨这种感应道交难思议的情形。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呢属于意海回狂当中的所谓的修视觉观，那么视觉观当中呢我们大类就讲一种就可以了，那么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平常的说见彻生觉，它有视觉就睡起生觉醉后生觉酒醉之后生觉还有病的时候生觉，那么见彻生觉呢就见这个彻手呢升起这个觉悟之心，这属于第四，就是说呢内心当中呢来观想呢这个厕所当中呢所停滞的都是屎尿等等呢种种的苍蝇呢围绕呢那是很肮脏的，那内心当中就想啊说千娇百媚之人呢这个女子呢任由她呢香汤一体容色心生呢而饮食消融之后呢所化的应当也是如此的，像天有时候回去寺里面呢家师呢就经常讲呢他就经常讲提示这个修法，他说呢对治我们的凡夫的这个意心呢最好的方法就想呢这个厕所呢拉出来的东西都是脏的，就哪一个人是干净的呢， 那么以这个这一种观想呢，就最好对治淫逸性的这个方法。这加持呢是常常开示的，以前呢住在莲英寺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到后来呢回去上课也经常听加持这么开示。那么这个义理呢就说明呢，我们凡夫呢在修行当中呢，假使淫逸性能够调伏的话呢，其他的方法呢都能够辅助了，这个烦恼呢调伏好了，其他都能够辅助了，这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种呢就讲到这个九想观，九想观的现象，那么也是就属于呢这个不净观呢，不净观。那么最后呢我们呢就讲一个这个故事，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狄仁杰的这个故事。这狄仁杰呢是唐朝的名宰相，他是唐朝呢山西太原人，在他少年的时候呢，这相貌堂堂的，所谓的风神俊朗的面貌是极为庄严。这庄严的程度是怎么样？到什么程度呢？连武后呢都亲手为他来缝衣呢，做衣服给他。我们可以联想到呢，这狄仁杰呢他的这个相貌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庄严。那么有一年呢，他因为呢上京呢参加这个考试，这途中呢就经过这个旅店嘛，因为呢在以前呢不是像我们现在呢这个交通工具很发达的，都是用走路的等等的，那么一走就要走好几天的，在都大部分都要在路当中呢来寄宿这个旅店。那他也是如此呢，那么寄宿这个旅店，有一家旅店呢，那一天晚上呢当夜阑人静呢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呢，突然来了一位美丽的少妇，偷偷呢就进来了跟他会见，一问之下呢 才知道呢他是这个旅店这个主人的媳妇。因为丈夫呢刚刚死的情形呢，白天呢见他呢长得很庄严呢，所以晚上呢就来偷偷来了跟他相会。这狄仁杰呢听完他的这一种这个诉说之后呢，又看他呢长得也是呢非常的这个貌美，来挑逗他，内心当中呢不觉也愣了一下，但是呢马上又心如止水呢，一丝毫呢也不被呢所动，那并且呢就以怜悯的心呢那么低声下语呢就对他说呢，说看你呢这么娇姿媚态呢，使我呢更加想起一个老和尚呢对我的开示。这个少妇呢一听狄仁杰这么讲呢就很讶异呢，那么就低声的盘问他说，你讲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狄仁杰呢听他开口了啊，那么就顺道呢这个顺机呢就为他开导说了，说我以前呢借住在一个寺庙当中来读书呢，曾经有一个老和尚呢为我看相，看了之后呢他就这么讲呢，说依你的相貌来看呢，将来呢你必定是大富大贵的人，但是呢在一生当中呢你要特别谨慎，就是不要有贪婪这个美色，换到这个淫戒，换到淫戒呢就要破了，要破相了。所以呢我当时呢就请教他说呢，说我们呢这个凡夫众生呢美色呢是人见人爱的，这个淫逸之心呢是难以调伏它，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呢灭除这个意念呢？这老和尚就很慈悲的为他开示呢，说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说大凡我们一个人呢之所以会兴起呢这男女的欲望呢，就是因为呢贪走对方的这个美貌，如果说呢我们能够呢尝试的把这一种美貌的这个身体呢印象观想忽然呢生了一场大病的人缠绵床子呢，那么瘦得好像这个柴头一样的头发蓬松，那么眼睛呢就深陷呢没有这个神呢，好像鬼一般这么可怕，那么你就怕死了，就不敢再想有这一念心呢，或者更进一步呢，在观想他死的时候呢，时间一久呢就遍体腐烂呢臭秽呢口呢鼻呢耳朵呢 都有这个七重啊，专出专入的啊。像之前呢啊，在我们后山呢啊，就有看到这个死人的情形呢啊，这种情形也是如此的。所以呢，这样子呢，本来呢，这个娇艳美丽的身体一下子就变成了啊，骨是骨，肉是肉呢，被虫啊咬的呢，骨肉凌乱，不成人形了。那么到了这一种地步呢，相信呢，你一定会把这一种呢啊炽焰的炽盛的这一种淫逸念头呢啊泼得好像呢这个寒冰一样。这老和尚的话呢这么开示呢，那么我就受教了。那么我听了你这个心意呢啊，本来呢是想为丈夫呢来守节终身呢，而现在妄动这一念心呢，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将啊，我跟你讲的老和尚的开示想一遍的话呢，那这样子呢我又有什么价值啊，值得你来爱念呢？这个少妇呢就听一听呢，也认为很有道理呢，自己就默然的照这个方法想了一遍呢啊，忽然呢就感激的流下眼泪呢，向狄仁者跪下来呢说呢啊，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呢，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还指示我熄灭这个淫逸之心的这个方法，太好了。说着呢就一再的呢向狄仁者来拜谢，就怀内心当中怀着呢很感谢很佩服的这个心呢就离开了。后来这个少妇呢竟然呢以这个坚守护节呢受到朝廷这个表扬，为天下人呢之所这个称扬赞叹，而狄仁杰呢那么就辅助唐朝呢安邦定国，处处呢就毁这个淫耻啊，那么鼓励呢这个百姓要以这个德呢啊，立立百姓要以德，那么成为一代的这个名臣呢，以这个名宰相呢而终。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唐最终的时候呢，被追封为了这个梁国公。那么依照呢以上的这个公案来说明呢，假使我们一个佛弟子常常能够做这一种的观想呢，常常能够这样修观的话呢，调我们的心呢，那么我们自然在外在的这个持戒呢就能够非常清净了。没有这一念心呢，在外在的境界根本就不会造作的。所以要持戒清净呢，不但在外向呢，而且在内心当中要修观呢，来改变我们过去的这一种无始劫的习气烦恼，这样才是真正的持清净戒，这持戒才会圆满的。那么这里呢是我们呢加以补充的。那么以上呢这第三节淫戒呢我们就呢大略的说明过。